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进行了7个小时的紧张会谈之后呢，白宫一位官员说，美国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与俄罗斯保持一致表示深切关注。美国一再施压中国不要援助俄罗斯，沙利文临行前警告，我们正直接并在私下向北京表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企图或向俄罗斯添补空缺，绝对会有后果。此前，西方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正在向中国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外交部矢口否认，称之为虚假信息。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与习近平高调结成胜似盟邦的关系，那么现在北京对这个国际弃儿会不会见死不救？与美欧国际主流社会相比，俄罗斯已沦为负资产，中国将如何取舍？乌克兰战争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习近平暧昧中立的钢丝绳还能走多远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国警告中国援助俄罗斯必有后果，习近平决议力挺普京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与国际关系副教授李坚强，李教授您好。
许先生你好，姚博士你好。
另外一位就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李教授好，大家好。
这一次美中最高外交官员的罗马会谈，虽然呢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预定好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落实美中首脑视讯峰会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从美国官员在会谈前频繁举行的这个密集表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美方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向中方施压，不要援助目前深陷困境的俄罗斯。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李坚强教授啊，从华盛顿和北京分别公布的这个会谈结果来看，美方有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呢？那么中方有没有任何承诺？
这是这个中美两国啊，在罗马这个会谈呢、其实很大的时间可能都是放在讨论俄乌问题。你刚才提到这个有关中国有没有向美国方面承诺，中国不会援助不会援助俄罗斯。我看了两边的报道，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好像说中国方面会有这样的承诺。但是我想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杨洁篪啊，应该是不会做这样的承诺的。为什么？因为美中现在这关系紧张啊，美中之间相互不信任。如果说假设啊，这个杨洁篪的确有这种承诺的话啊，那中国方面敢不敢相信美国会保密？因为这是外交场合嘛，它有个内部保密问题的。如果说中国承诺了，但是美国方面不保密，把这个事情给泄露出去了，会不会损伤到俄罗斯对中国的信任啊？损伤到俄中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杨洁篪啊不会做这样的承诺。但是杨洁篪有可能这样说，有可能很间接的像这个沙利文呢、这样说，就是中国在这个俄乌问题上他是持中立态度的，他希望双方这个那个冲突能够停止下来，对吗？那如果说停止下来，那当然也没有，就是不存在这个中国方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问题呢。当然我想杨洁篪肯定很会强调一下，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生产国他要打这一仗的话，他不可能说没有一定的准备是不可能说希望从中国那边来拿到这个武器当然比如包括说什么无人机之类，他肯定是有备而来的
那么李教授，很有意思，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美中双方可能缺乏信任中国呢如果有承诺的话，他担心美国不会保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会谈前还有呢，会谈前呢，这个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官员就说，这次会谈之后不会公布任何结果不会两方都双方都表示不会呢公布会谈的一些纪要啊，会谈的一些内容啊等等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怎么都公布了？
我觉得这很神秘，主要是他并不是说不会完全公布，其实很多内容还是没有公布哈。我觉得我认为这个解读啊，意大利方面解读是这样子，这次会谈呢、中美两国不会，比如说是开放媒体记者，比如像上次在阿拉斯加有媒体那个 进去看，其实要报道30分钟，但是没有想到的杨洁篪啊，把这机会拿过来啊，做个长篇大论10多分钟啊，让美国方面就有点尴尬。我想要避免这种尴尬啊，所以说不让媒体采访是这个意思。嗯，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呢，从双方的这个公布的一些有限的结果来看呢，我没有看到任何美国希望拿到的东西。看来美国施压中国不援助俄罗斯的这个结果不容乐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在会谈结束之后就表示说，美国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与俄罗斯保持一致表示深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警告，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北京，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就是说你要是援助乌克兰、援助俄罗斯的话，我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协助俄罗斯这个叫弥平损失。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杨坚立博士，我们从中国官媒发布的会谈内容当中看不出任何迹象，为什么呢？因为杨洁篪他只是重谈中国的所谓劝和、不要火上浇油等一些啊之类一些重谈老调。那么您怎么看这一次会谈的结果？北京会不会认真考虑美国方面的要求呢？
好，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官方的立场，好多人说是中立，或者说是暧昧，我都不同意这样的描述。实际上他的立场非常清楚，大家还不清楚吗？你问任何一个只要他每天读报纸的人，你问说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上站在哪边去了，我相信只要识字的人都会说中国站在了俄罗斯的一边，这哪里是没有中立可谈呢？实际上中国非常明显的在选边了，但是在选边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美国的政府的发言人也不断的提到了这一点啊。在这次谈判之前，实际上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普京开始不顾一切开始伤害平民，就是说他想增大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损失来达到他的目的，止损啊，来挽救他的这个败势，这个已经进入一个特别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呢，美国还有北约并没有决定要参战，但是呢已经意识到下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严重性一个不仅是俄罗斯要有惨重的损失，而且有可能有深化这个战争的开始，这个发动，美国一不断的进行警告。另外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也一直讲说，我们不允许俄罗斯侵犯北约的任何一寸土地，但是这一寸土地啊，这个意味着什么？只要你军事上危害了北约国家的任何利益，就等于北约马上就得参战。但是俄罗斯如果被逼急了，他有可能就是让你参战，有可能挑起世界大战。两天就是在波兰边境11公里的地方，一个军事基地被炸死10几个人，据说啊，据报道是这个已经非常靠近这个北约的边境了，就是在这个新的战争时期已经非常危险了。美国和北约要决定怎么做，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给中国谈判，而给中国谈判之前他放出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是非常不是巧合的，就是有意的放出，就是俄罗斯向中国请求武器支持，这个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什么这个无人机啊，电子信息什么设备啊，什么这个地对空导弹呐、啊，还有什么，甚至包括干粮、军用干粮等等，啊，这个清单已经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美国谈判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说，虽然战争以来中国明显的已经选了边，而且参与了战争的三个方面的其中两个方面，我认为这个战争是三个战争组成的，一个就是直接的军事战，第二个是经济战。第三个是信息战，或者叫假信息战。中国非常明显的已经参与了这个经济战和假信息战。美国很担心在下一轮严重的这个战争阶段，中国直接的介入军事战。 所以我觉得这是谈判的主要的问题。
嗯，
美国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谈判目标是什么。
嗯，
啊，而中国在这个谈判中呢，实际上他不想达到结果。如果想达到结果，不可能七个小时，也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谈。大家去谈俄乌战争的，怎么所有的东西都谈呢？我今天说，今天你要买我这瓶水一块钱，是谈这个的。那这个中国说好，我要买这一块钱。那这瓶醋你得买我的两块钱，他来谈这些东西，所以他整个把所有的东西都谈了一遍。
嗯，
当然在台湾问题上借机可能谈了很久，就是讨价还价，这就说明什么？中国不想达成任何结果。
好的，
那这个时候我还有最后一个讲话，我觉得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当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中国那边让步了或者美国让步了，而是美国已经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而且这个立场清楚地让中国知道不是说着玩的。那中国也在间接地表达了可能不能介入直接的军事战争，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的谈判的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不能公开的。
好的，那么刚才杨博士提到会谈前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插曲，那就是路透社、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等主要西方媒体都报道了俄罗斯正在要求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消息，但是中国和俄罗斯方面都矢口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更是愤怒的这个斥之为这是美国散布的虚假消息，用心险恶。请教李教授，为什么赵立坚称美国用心险恶呢？您怎么看美国这个险恶用心到底是什么？
我同意刚才杨博士的说法，就现在这个信息战呢打得很厉害啊，很多消息啊、假消息啊、真消息啊，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都没法判断。我想啊，这个有关这个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这个提出要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个消息啊，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啊，而且呢是它的来源很值得推敲啊。那这个来源呢，当然更可能啊是来自于这个欧美这边啊。为什么？里面这个消息啊。如果说能够那个作为一种手段的话，来让中国方面来做出那个就是叫什么叫做叫做回避啊，或者说起码他能够得到这个大概消息的可靠性啊。那这个消息呢，其实来说呢，有没有根据，其实另外一个话题啊。即使是假的啊，如果说我不同意这个赵立坚的说法，把他比为是险恶用心，有点这个比喻过了。我们假设他是假消息的话，那这个假消息其实呢是透露了美国的一种担忧和担虑。那这消息的出笼呢，时机也很巧妙，对吧？因为几天前沙利文马上跟那个杨洁篪要见面，就很委婉的把这样一个本来没法说出口这个问题啊，借媒体的报道把它放进了这个他们美中的谈话的那个热忱里面，就给了萨利文一个很好的回旋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媒体里边说出来的东西啊，你把它借用媒体的问题，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咄咄逼人。这是媒体说的，我们想跟你们核对一下啊，你们来否认，对吧？所以他们可以说，如果说那个中国方面反应很强烈的话，那个萨利文可以说这个媒体里面的呢小人多，对吧？所以不要把这那个当一回事，所以他可以告诉那个是媒体的报道啊。因为我们我们教政治的，教美国政府的都知道，这个美国的媒体啊，经常会通过他们对社会啊，包括对时事政治的一些热点话题啊，把它那个报道出去。那政府必须得反馈，所以媒体报的东西会变成政府的那个意识热忱上的这个话题啊。所以我说那个是。不值得那个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是险恶用心。
嗯，但是李先生李教授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消息来源可靠不可靠，现在还没有这个最后确定。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解释一下这条在中国被说为谣言的这样一条消息。中俄不是同盟，胜似同盟的这个亲密关系呢是尽人皆知的。那么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前呢，又在北京和习近平举行了高调的会晤，中方呢盛赞两国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那么现在俄罗斯深陷困局之中，那么普京向习近平求救，拉兄弟一把啊，这似乎呢也合情合理，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那 从这个我们回过来看这个从一月底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你只要把每个事件按照这个时间线排列起来，实际上已经比较清楚了，这个逻辑非常清楚。普京在一月份就开始了战争，甚至更早，在去北京之前已经大兵压境啊，大兵压境乌克兰。那个时候美国的情报部门包括拜登的这个团队不断的讲说普京要侵略乌克兰是真的，不是虚晃一枪，不是 bluff， 不是叫板，仅仅叫板而已。当时包括媒体，美国的媒体都在挑战，都怀疑啊，几乎是媒体都没有认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消息，甚至有人讲是美国和英国合作起来这个编这个情报，然后来达到自己的某种什么目的啊，战略目的等等。但没想到就是在普京到了北京，那普京当然清楚，非常清楚啊，那在到了北京和中国的明显的把这种合作关系给提升，然后签了15个合约，这15个合约是涵盖面是非常广的啊。也许蒋介石会在这个和萨利文的这个谈话中，他说我们只是按照合约进行，是没有超出合约的部分，这可能他们解释的问题，但那合约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那在这之后啊，当奥运会刚刚结束的时候，北京的冬奥会刚刚结束的啊，这个普京就开始发动了亲乌战争啊，亲乌战争。这个时间根本不是巧合，后来媒体也报道，当时这个普京向习近平要求不要再啊，这个习近平向这个普京要求不要在这个冬奥期间开始发动战争啊，这个普京答应了这个要求。那所有的这些的动作，北京的动作和他的表态已经给普京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要挺你。这种挺不是仅仅的就是我和你表达这个友好，我不去谴责你，它实际上有实质的经济上的这个援助，美国对此也非常在意的。在这个俄国向中国要求军援这个信息出来以后，美国一直强调的是你不能够经济上去援助他啊，就是他的损失你不能补给，你要给他补给的话会受到这个惩罚。所以美国所在罗马谈判之前所释放的信息是可信的，是非常可信的。当然有些媒体解释说这是以前的一个合约，所谓的以前到什么时候，如果是2月4号的话，显然是为战争准备的，就是说俄罗斯来请求中国的帮助，而中国这时候去帮助他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中国是需要俄罗斯这个时候冲在前面和西方这么这个直接的对抗的，因为中国愿意对抗，但是一直没有下了决心和西方要打这次冷战，所以普京愿意干，当然他乐得让你去做。所以这就是我判断中国目前不会在调停上做很大的动作。第一，他不能够确定普京是不是现在听他的；第二，就是说他希望在关键的时候，普京能够听他说，听他最后调停的时候能够救普京一把，不是让他以和平条约的方式结束，而不是被战败的方式来结束，这样就救下了一个可能未来还为他还会起作用的这么一个流氓。
好的，那么这个中国呢，就力挺普京呢，是符合，就像中国分析人士许多人认为呢，符合这个中国的战略意义。就像胡锡进说，普京不能倒，俄罗斯不能倒，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这样一个宝贵的伙伴，他独立，他有独立的外交政策，他国势强大，另外呢他还反美，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一道最好的这个战略屏障，绝对不能让他倒。所以呢，这个杨博士刚才提到，这个如果习近平力挺普京的话呢，是有逻辑的。但是现在情况也有变化，什么变化呢？目前普京在国际上深陷孤立，在乌克兰陷入泥潭，已经没有北京冬奥会中俄元首会晤时的那种风光了。那么俄罗斯呢，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再是中国在这个外交场合这个纵横捭阖的这样一个正资产了。观察人士指出，恐怕中国的这个心态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我来请教李教授，许多人都预计呢，说北京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现在也不打算 主动爬上或者是被拉上俄罗斯的这个战车，因此他希望至少在表面上与普京拉开一定的距离。对此您有什么评论？
对，刚才杨博士说到哈，就是俄罗斯的确是冲在前面，向那个美国叫板啊，的确这个呢也是北京也是愿意见看到的。但是呢，中国方面也不愿意，估计也不愿意看到那个普京呐、鲁莽地去做这样的动作啊、你没有把握去做，因为这样的话呢，对于普京来说，对俄罗斯来说，对中国也会有问题。那说到这个，这个北京方面现在开始跟那个普京是不是在拉开距离？我现在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还不是很明显。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提到那个中国把自己的那个利益放在那个优先考虑，那是肯定的，所有的国家都是把自己利益优先考虑。但对中国来说，其实这个俄乌冲突啊如果能够早日结束的话啊，俄罗斯得到他要得到的结果啊，自然对可以说是有利于中国。说到中国会不会调停，其实中国要调停的话呢，肯定他是想顺着俄罗斯的要求去调停，那是肯定的。比如说要那个乌克兰中立化，对吧？但是习近平这个外交团队，我觉得他们没有把直接卷入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当作一个选项啊，因为毕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对吧？中国方面有自己的事情。那的确，俄罗斯呢，在这个乌克兰的冲突上啊，北京也还有不希望看到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所说的支持乌东两个这个州的独立啊，因为俄罗斯这个举动啊，和中国的那个叫做尊重别的国家的主权独立啊的完整啊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如果说中俄之间有分歧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这东乌东两个州的独立问题上，是它唯一有分歧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俄罗斯，其实我认为俄罗斯未必会坚持这两个州的独立。啊，如果俄罗斯在可以在其他三个方面能够让步的话，啊，
好的。那么中俄这两个具有历史恩怨的国家走到一起来，其实完全是反美共同利益的一个需要，是中国的一个现实考量。但是现在呢，有一种更大的压力迫使北京要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这个空前一致空前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沙利文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正直接并在私下向北京表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企图，或者向俄罗斯填补空缺，那是绝对会有后果的。我来请教杨博士，现在摆在中国面前有两个这个集团，一边呢是形单影只灰头土脸的俄罗斯，另一边我们看到是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的美国、欧盟七国集团，包括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一些国家，日本啊，这个新加坡呀、韩国呀等等。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中国该选边站的时候了。那么您预计北京会做如何取舍？
我觉得北京不会选边，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说中国和俄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是不合的，所以你别指望他俩有真正的同盟。实际上这种判断是错误的，谁和谁在一起都没有说非常长远的，尤其是独裁国家之间没有长远的战略利益，但是他们为了一个暂时的目标可以走得非常近，这个历史上数次的这样证明。所以不要因为中俄之间可能有长远的战略上的冲突，今天你就判断习和普就不站在一起，而且他们已经站在一起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美国的优势，这个美国的政府发言人不断的强调，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这么多的世界的上的文明强国团结在一起，中国做不到，俄国也做不到。的确，这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中国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个力量中国看到了不是今天，实际上这两年他已经体验到了。这两年。所以在美国还有西欧欧洲的民主国家，还有亚洲的像一些民主国家，已经慢慢的聚成一个势头，就是要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安全的最大威胁，开始形成某一种形式的冷战。他已经感受到了，他不是今天感受到的，所以当时感受到了，他没有放弃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今天我认为他也不会。他不会就完全抛弃普京。那同时呢，他也刚才我讲了， 沙利文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就是说你不能直接绑上战场上去，你不能有明显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参与战争，这个他目标已经达到了。中国实际上通过别的方式表达了，就是说这是谣言，这是谣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可能我们不会做。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什么？这个他如果做了以后，那直接那可能就是普京完蛋以后，西方就会团结的来对待中国，啊，这个他已经看到这种威胁，所以呢，第一他不会抛弃普京，第二他也不会这个把自己直接的捆在普京的这个战车上，因为他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他非常明确，西方的价值和中国的价值最终是要冲突的。他如望为了让自己有个更好的国际环境，不是说他抛弃了普京，他就和西方搞好关系了，而是需要普京存下来、生存下来。因此，我刚才讲，他现在在期待的不是普京以战败结束，而是以某个时刻以签约结束。他在等待着扮演这种角色。
好的，那
这个呢，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希望普京是一个什么人呢？就像金三胖一样啊，强到给世界可以捣乱，使得世界老是想着需要中国帮忙，但是弱到不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这是对习近平是最有利的。
好的，那么杨博士这个分析呢，跟许多这个美国政府官员以及美国的分析人士的这个看法相同，就是说呢，北京实际上现在沙利文跟这个杨洁篪会谈之后呢，有这种感觉，就是北京实际上已经决议要救普京或者力挺普京。那么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我们看到习近平一直采取的就是一种可称之为，这个杨坚立博士不同意，但是外界广泛认为呢，叫这个假中立啊，表面上的中立，但实际上呢是亲俄这样一种立场。表面上他主张所有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安全都要得到尊重，但是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官媒的舆论导向也或明或暗的采取亲俄立场。那么现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周了啊，普京原本计划的闪电战已经不可避免的现在呢被拖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那么请问李教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这个北京和习近平就看不到你继续维持亲俄立场的这种危险性吗？
我认为北京这个在这个俄乌这个问题上啊，在就是说是同情这个俄罗斯的立场啊，比如说支持他可能要更准确一些，同情他的立场啊，我觉得他不会改变。我同意刚才杨博士的说法，因为毕竟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因为中美关系啊发展得非常的艰难，那所以这两个关系啊那个搞到现在情况，所以中国方面会认为啊，他跟俄罗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北京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会一个所以是一个清醒剂。其实俄罗斯现在啊已经不是说以前的这个苏联啊社会主义国家啊，甚至你要把它说一个是像那个什么集权啊很专制的，可能这种说估计也有点牵强，毕竟它还是有选举哈，所以它这给中国方面会有一个这个警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强大的话，啊，哪怕你的制度啊跟美国的制度是一样的话，你还是会成为美国的那个战略对手。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问，在就是在针对美国这个问题上，俄国跟中国啊，俄罗斯跟中国应该是这个立场是很接近，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从他现在这个立场上啊来退下去。那说了这，现在那个俄乌战争现在在处于一种焦灼状态中，现在我就说谁能拖得起啊？俄罗斯肯定拖不起，但是乌克兰能拖得起吗？另外，乌克兰拖下去的话，西方能不能背上这个包袱永远背下去？所以呢，这个前景怎么样，中国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还待观察。
好的，那么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态度，中国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态度就非常令世界关注了。就是说，如果中国决议力挺俄罗斯的话，那么就会把情况立刻变得复杂起来。好，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电台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杨坚立博士，感谢李坚强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